好，各位学员，大家晚上好。我上个星期跟凤莲要求说，是不是能够让大家尽量看荧幕啊？因为只有在新竹的同学可以看到我嘛，哦，真人啊，那其他都是看荧幕的那个影像的人。哦，那同一个人一直盯着这样子看啊，看久也会累啊。哦，所以我是想说善用这个荧幕，哦，就是把讲义呢播出来，哦，把讲义播出来，那么大家也比较容易跟得到说，哎，我们讲到哪里，看到哪里，哪个语词要注意，哦。那刚刚我来的时候，他就讲说，哦，我已经准备好了，你几时要用？哦，这么快啊！那既然已经准备好了，我们就今天就用啊，哦。所以今天呢，大家其他三个区的同学就不用一直盯着那个也荧幕看到我这样子哈，哦，可以看荧幕的讲义。那么当然这个字可能会小，但是我特别的地方我会把它放大。啊，给你看到那个荧幕，主要是知道说我们讲到哪里啊。那所以今天呢，很多时间，大几乎啦，整两个小时，我们荧幕所呈现出来的都是讲义比较多哦，啊，几乎是这样子。那在新竹这一边的呢，就如果说你。有时候跟到不知道跟到哪里去了，你就稍微看一下荧幕啊，你就知道说我们现在在讲哪里啊。所以荧幕呈现的讲义跟你现在手上拿的讲义其实是一样的啊，只是比较这个荧幕放出来的话，那你可能会比较清楚我们讲到哪里去了啊。好，那上个星期我们谈到第四页啊，谈到第四页的部分。第四页有谈完了，哦，就是中阿含的部分，初母胎从第八项，哦，第八项，哦，看到吗？世尊之初母胎，然后呢，大地震动，然后还有放光，哦，这是第八项的，我们已经讲了。那初母胎的时候呢，第九项书体，哦，就是这个不管是世尊本身。哦，就是当时的菩萨还没有成佛的哦，然后或者是母亲哦，在身体方面呢都是很舒适的哦。然后再来第十项就是出母胎的时候呢没有被血哦，还有精哦，所以在这一个部分呢，其实大家哦可以看得到哦，这个关键的哦，不为血。哦，不为精，还有不净物哦，所这个染污哦。所以你会看到这边有血，有精，还有呢不净物哦，主要在这个部分哈，哦。好，那今天我们要继续从第五页开始讲起了。接下来你看在如果你是看电子版的话，你会发现这是蓝色的部分啊，中部第十三项、第十四项还有第十五项啊，十三、十四、十五呢，这个转成蓝色就表示说在中阿含这个内容没出现，只有在中部出现啊。我们先看第十三项，第十三项呢，他这边要强调的就是他菩萨的母亲啊，在菩萨出世的七天以后就往生了。往生到哪里呢？往生到这一个斗率天啊。所以你看这边有七天 ,seven days 啊，然后他的妈妈往生 ,his mother died,然后出往生到哪里呢？去到 Dusita Heaven，Dusita Heaven 呢，就是 这一个斗率天啊、哦，斗率一般上我们讲斗率天有分斗率外院还有斗率内院。斗率外院呢是欲界的啊、哦，大家在那边享乐，但是斗率内院呢？哦，就是修行的地方，凡是要成佛的啊、哦，要成佛的，他们都会先到斗率内院啊、哦，然后呢，时间因缘具足的时候呢，就会来到他该成佛的地方哈、哦。所以我们的菩萨是释迦菩萨也是这个样子啊、哦。那这个第十三相呢他就这样子谈到母亲哈、哦，在这个菩萨出世的第七天后就往生，这跟我们在读佛教的这个世尊的故事的时候是不是很接近，对不对？大家可能都有听过。然后第十四项就讲到说以一般的女人啊、哦、一般的女人，你看 others woman 啊、哦、一般的女人在生小孩的时候呢这个胎儿啊他这个就是带着的胎儿呢，通常呢有些是九个月，有些是十个月 ,9 or 10 months, 所以呢这是比较一般的，甚至有些是早产的，对不对？有早产儿。可是呢菩萨的母亲呢，她怀胎几个月啊，准准啊、哦、就是 exactly 10 months,准准十个月，准准十个月哦，才生下这一个释迦菩萨，这是第十四相啊、哦。然后第十五相呢，就提到说，一般的女人 ，OK，others women 啊、哦，生小孩呢，有些是坐着生啊、哦，有些是躺着生小孩啊、哦，所以他们是 seated。或者是 lying down, 就是他们是躺着的或者是坐着生小孩。可是释迦菩萨的妈妈怎么样生释迦菩萨、哦、如果你会英文的话，你看啊，天啊，他竟然是站着的、哦、give birth to him, standing up,就是站着生、哦、所以我记得我印象中在我开始学佛的时候看那个卡通啊、哦、佛陀传的卡通的时候，其中有一幕就是、哦、这个释迦菩萨的妈妈就是、哦、站着，然后呢他的卡通画面就是这样子、哦、然后呢就那个树枝还会垂下来哦，让他抓住那树枝支撑着他，然后呢他就很顺利的就生产了哦，所以很奇特啦，很奇特。那请问大家在座的有谁你妈妈生你的时候是站着生你下来的啊？或者是你有没有，这边有没有人在很特别的地方出世哦？因为我身边有些人确实哦，有些人不是全部的人都会在医院出世的，是不是？所以我相信大家都听过。那么释迦菩萨的母亲呢，他们按照以前这个印度的习俗、哦、都是回娘家生产的、哦、我们中国人有这样的习俗吗？好像没有嘛、哦、我不知道以前啊、哦、以前就是有那种就是没有说到医院去生产，不过呢要生产之前一定有一个负责就是做生产的那个女人叫什么，接生婆啊，对对对，这个词我一下子想不起来，接生婆齁、哦、以前没有以前有接生婆，现在才比较少听说有接生婆这样，除非可能在中国很偏远的地方她没办法送去医院，她就有接生婆。那这个接生婆当说这个女人要生孩子的时候，按照以前的习俗，我们中国人的习俗也不会说回娘家生的，对不对、哦、所以但是印度呢不一样，印度是要回娘家生。可是在路途中、哦、按照佛教史来看的话，在路途中还没有回到娘家、哦、已经释迦太子已经出生了、哦、这是给大家知道、哦。那么所以你看是三十至十五，你们看到这样子的一个安排啊，有没有觉得有一些奇怪的地方在顺序上？ 那么这个无着比丘，如果你还记得我讲哦，在现在汉堡大学的无着比丘哦，他就有注意到这一点，他觉得他在他自己哦，因为他会看这个中英文嘛，还有巴利文他也很精通，所以他看了这一段过后，这个是从巴利文翻译过来的英文嘛，他看了这段过后，他觉得第十三项哦，很太突然了，顺序上怎么忽然间会讲说妈妈往生？哦，所以他在他的这个著作里面，他有点出来，他说这一段，出现在这个第十三的部分呢，是有一点突然，哦，很奇怪，哦，要么你就是把这个孩子出生过后全部讲完了，才讲说妈妈不在了，可是他先讲妈妈不在了，才讲孩子出生的事情，哦，然后后面还有一直在谈到孩子出生的事情，哦，所以这个就是。无着比丘呢他点出来的地方。好，那么英文的部分我们看了，然后我们来看看中文的部分，就是在出生的时候啊，那个时候中阿含呢他就有记载，他说有四个天子哦，看到吗，我放大给大家看一下哦，有四个天子哦，手执极细极细衣啊，就是很柔软的布啊。衣以前呢，可能就是包括布也算是衣的哈，因为你只要联想印度人哈，印度女人哈，只要一块布哈就可以包成一个服装啊，所以衣跟布对他们来讲都是很接近的东西来的哦。所以你可以看到为什么衣会把它看成等同是布，这个就是有它的文化背景。那么当时呢，有四个天子呢。哦，就拿了很细的布哦，在这个释迦太子的母亲的面前，让母亲感到非常的欢喜哦。然后这些天子们呢，都赞叹童子哦，赞叹童子怎么样呢？哇，非常的奇特哦，甚奇甚特，非常的奇特哦，有就是难很难。看到说有一个小孩哦，一看上去就有大如意足、大威德、大福佑、大威神哦，这个都是一些赞叹的语词啦啊、哦。所以就好像有时候我们在看看我们亲人啊、哦、的小孩的时候，你看到那个小 baby， 你会很高兴，哎呦好可爱啊，你就会这样子哦。哎呦，他怎么长得那么的 Q？ 英文呢，特别讲 Q，C-U-T 哦，长得那么可爱的哦。但是如果你是学佛的哦，然后你的佛学的造诣又很好哦，可能你会这样子讲：哇，怎么有大如意足、大威德、大福又大威神？可是你这样子讲的话，你的家人可能会被吓一跳，你在讲什么啊？哦。可能这个就是当时齁，因为这些语词呢可能是他们的印度文化的这种习惯用语，就是来赞叹那些很特殊的小孩的那种像齁。所以当时呢这个四天子呢就这样子赞叹齁。那么阿难有听说过这样子的事情，所以呢他觉得这个是世尊的未曾有法。所以我们一直齁这部经是一直在谈什么呢，看到吗？就是这个未曾有法，我上个星期有提这个词未曾有法。这未曾有法呢其实就是甚稀有法、哦、或者是另外一个翻译叫做奇特法、哦、非常奇特，非常稀有难得的，非常独特的，这个叫做未曾有法、哦、好，然后这样子上课是不是会比较清楚一点啊？我相信对其他地方的学员齁、哦、他们会看得更欢喜齁、哦、与其看只是看着我的脸齁、哦、看我的脸又看不到文字齁、哦、可是刚才这样子放大等一下划线一下，那你就看得更清楚了、哦、原来在讲这个东西齁、哦、所以谢谢这个凤莲齁、哦、很快在不到一个星期内就帮我们呢准备好这个事情，这样就让大家受益齁、哦、四个地方的学员都可以受益。好，那我们再来看第十六项，但是这个时候呢就是蓝色英文啊，就是巴利本啊出现，可是呢我们汉译本没有出现的啊，同样是在讲天人啊，但是同样讲天人啊，那 这个第十六相呢，第十六相跟第十七相都有谈到天人哈，天子，就刚才我们讲四天子嘛哈，但是第十六相他是这样子讲，他这样子来描述，他说第一个接这个太子的就是什么呢 ？Gods， 就是小孩子出生啊，这个小孩子出生，这个菩萨，释迦菩萨出生啊，第一个接他的啊、哦，就是 Gods， 就是天神接他，然后呢才 human beings 人啊、哦，人在接他啊。哦，所以你借这个机会呢也可以好好的借着机会认识一些佛教英文的佛教语词啊、哦、,human being 就是在讲啊、哦、就是这些我们人类啊、哦、所以有时候我们在禅修道场，那么如果你遇到一些禅师只会讲英文的，他讲说哦我们要 send 这个 metta 就是慈悲to human beings 啊，以后你就知道哦，不是 human being 不知道是谁哦，原来就是人类，所有的人类就是我们呢，就是发送这个慈心的对象啊、哦，所以这边呢，我们就看到第十六相这边呢，他就提到说啊，接这个胎儿的第一个众生就是天神。接下来呢就是人啊、哦、就是那些婢女啊还是什么，就是来接这个小孩这样子。那第十七项呢就提到说哦第十七项就跟上面中阿含的第十一项是很接近的啦齁、哦。他说这个释迦太子出生的时候啊，他没有，他的脚没有碰到地上的、哦、did not touch the earth， 他的脚没有碰到地上，为什么会他的脚没有碰到地上呢？因为 four young gods receive him， 就是有四个天子呢接领了他，所以呢虽然母亲是站着生，可是呢他没有脚没有碰到地上，他一开始出生的时候他脚没有碰在地上，因为四个天子呢接了他哦，然后大家都赞叹这个天子哦，啊，对，不是赞叹的天子，对不起，赞叹这个释迦太子哈、哦。他说啊，王后啊，你的这个小孩啊，哦，有很大的威德 ，great power 哦，就像刚才说四个赞叹语词一模一样哦。所以呢，你看这个黑色的部分呢，第十七项跟上面中阿含的第十一项呢。就是很接近的、啊、内容上很接近的。好了，接下来我们再看中阿含第十二项的部分啊，这个大家可能都听过了啊，然后可能大家到现在呢心里面还有疑惑的，怎么出生了马上就可以走路啊，太厉害了啊。这个我们大家都从小这样子听说齁，学佛过后听佛陀的故事的时候就这样子听说，然后现在呢是亲眼从经典里面看到啊、哦、然后你要我解释我也没办法解释啊、哦、那我只能说啊、哦、我只能说过去啊、哦、大家很自然都会把自己敬仰的人物呢神格化，这样明白我意思吗啊、哦、所以如果你觉得这一个部分哦，很难接受，那你就把它放一边就好了，不用太过一定要、哦、打破砂锅问到底这样子哦。这个这样子的一个宗教里面的一个议题，不只是佛教有的，就像在基督教、天主教也好哦，就有大家如果有注意的话，你一定曾经听过哈、哦，这个基督教天主教的教主哦，他妈妈生他的时候妈妈是处女哦，所以你一定会很奇怪，处女怎么可能生小孩呢哦，但是在他们在谈自己的教主的时候呢就是这样子呢，很自然觉得说我们这个教主就是很亲近的哦，所以宗教本身呢在谈自己的教主的时候呢，在传承的过程当中呢难免 每一个教徒自己的教主这个宗教的教徒呢，都会把自己的教主呢神格化，很正常的，非常正常。那我们就最主要就是学里头的精神。那比较现象上的东西呢知道就好，因为它也是一个经典，那你也不可能去改变那个经典的。所以他讲说这个释迦太子出生就走即行七步，走了七步不恐不怖不畏惧然后还可以观察诸方所以因为这样子即行七步，不恐不怖不畏惧，观察诸方呢，所以阿难听闻了这件事情过呢，他就赞叹这个是未曾有法那我想可以这样子来联想，就是说一般小孩，一般的这个婴儿出世的时候一般上都会哭，都会害怕，尤其他开始来到这个世间那你们这边有谁出生的时候是你家人跟你讲说你出生的时候就是笑的一出世来就是不是跟别人的不一样，就是哈哈大笑在那边，或者是微笑在那边来到这个世间的，所以一般上我们都是害怕哭这样子可是释迦太子呢，他在出世的时候呢，他是不恐不怖不畏惧按照经典来看就有跟我们呢一般人呢不一样的地方。那么中阿含的这一个部分呢，跟中部第二十段呢是有一点接近这有少部分不一样的地方，所以少部分不一样的地方呢，我就把它画上蓝色了。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他特别有强调说，出生以后，刚才那个天子接了他过后呢，他就站在地上firmly stood firmly， 就是 stand， 就是站得很稳站得很稳的在这个地上然后呢走了七步这个一样但是他这边有特别提到什么呢？走七步向哪里？向哪个方向？向北North， 往北方走了七步。然后那个时候呢，这边还提到这个他的头上就是有天人呢带帮他拿着那个白色的伞盖 white parasol，白色的伞盖，那个是伞盖就是好像以国王出游还是什么都会有伞盖，但是他的头上就是有伞盖白色的伞盖在他的头上。然后他走了七步过后呢，他就看这个四方观察诸方一样这个部分是一样，然后过后他说了一些话那你这个你就也觉得很奇怪我们过去在读佛陀传的时候就听，也曾经听过嘛天上天下唯我独尊这样子的一个话语所以在中部的巴利本呢就有提到这一点，他说他走了七步过后呢，他就从口中呢发出这样子的语言好像自己是一个领导者这样子他说了什么呢？他说了我是至高的，我是最圣的他这边就用什么 I'm the highest in the world， I'm the best in the world， 我是至高，我是最圣，我是无上的，说了五句了这是我的最后生，我不受后有了， This is my last birth， 这是我的最后生No renewal of being for me， 就是不受后有的意思没有再轮回了，不再受后有了所以这个就是在巴利本他所记载的。那么汉译本呢，在谈这个佛陀传的时候呢，就有我们熟悉的就是天上天下唯我独尊天上天下唯我独尊。那这个天上天下唯我独尊呢，我也常常有时候呢会跟大家呢特别提起这个不是一个狂妄自大的语言如果你把它看成是狂妄自大的话，真的是哇，我们唯我独尊这样子但是你深入的再去了解这个部分呢，其实它要提醒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说这个我不是要你狂妄自大，这个我是要告诉提醒我们什么呢？你去恶趣也是你自己做出来的， 你今天去散去也是你自己做出来的，明白我意思吗？你要堕落是你，你要成就，你要有成就，你要解脱也是靠你。所以这个唯我独尊不要把它变成是一个解读成什么呢，狂妄自大的哦，唯我独尊，我们佛教你看唯我独尊，不是，而是提醒我们事在人为啊，很多事情你要好要坏都是由你自己去把握哦，这个是佛教跟其他现在世间一般宗教呢最不一样的地方。其他一般的宗教会讲说哦，你把你的命运啊，你把你的未来啊寄托给某个神秘的力量 OK 或者是神秘的谁这样子，可是佛教就不讲这些，佛教讲说你的未来要怎么样完全取决于你，现在你看起来好像啊已经表面上看起来好像已经万念俱灰了啊，但是来到佛教的这个部分呢，你只要肯改变，你只要愿意去再把这个负能量转成正能量啊，你只要愿意呢把负面的磁场变成正面的磁场，一点一滴你去改变的话，你还是有希望的，这个是佛教给我们的。所以才会讲说哦，唯我独尊啊，完全取决于你自己要不要。如果你遇到很不圆满的因缘啊，你连自己去尝试创造新的因缘都放弃的话，那真的是没话讲了，就放弃了，就什么都没了。但是如果你愿意再去一点一滴的去尝试的话啊，或者是你觉得啊真的很累，走得很累了，但是我休息过，我要重新来过，重新出发，那么你还是有希望在那边。所以这个就是佛教跟一般宗教不一样的地方啊。好，然后我们再继续看啊，中阿含的啊第十三相啊，他这边呢就提到啊，当时啊释迦太子出生的时候呢，母亲的前面呢就有一个大池啊，有一个池塘出现啊，那个水呢是满的啊，不是像我这一次四月哈、哦、去印度的时候哈、哦，跟一群佛友啊、哦、带他们去印度的时候，看到很多地方都是干枯的哦。干干的，可能太热了哈，那个时候刚好是旱季哈。那这个刚好相反哈，这个地方呢，水是满的啊，所以这个母亲呢，得用清净啊，让这个母亲可以用这个水，因为生小孩总是要有水啊，啊清洗啊各方面哦，所以让他很方便。所以释迦太子出生的时候呢，有这样子的一个哈，有水啊，让母亲可以呢清净。得用清净呢，这个是非常难得的啊、哦。好，我们再进入到第六页哈、哦，讲义的第六页。那讲义的第六页的部分呢啊、哦，第十八项中部的第十八项，我上次有没有跟大家讲它对应到哪里呀、啊？你们有记起来吗？就是汉译的。第十项它的内容其实就是汉译本第十项，就是在第四页，第四页的第十项，所以你把它呢做一个对照就可以了，因为这两段其实是一样的、哦、然后中部第十四项继续提到说，诶，这个母亲在生释迦太子的时候，前面不只有池塘，还有什么呢？还有虚空中，今天讲虚空，虚空中呢，还有这个雨啊，柱下，看到吗？上虚空中，雨水柱下，而且这个雨水呢，还很特别哦，一冷一暖。哦，有冷水有热水，就是刚好很综合的哦。灌世尊身啊、哦，灌木这个世尊身，所以我们现在这一个部分呢，就流传到现在。我们常常有浴佛，有没有？浴佛这样子啊、哦。所以在学习佛法的过程当中啊，你每一次参加浴佛法会的时候也是一样，你要观想啊、哦， 这个不要只是一年一次呢，来一下这样子弄弄一下，然后拿个花水回家就好了，这样子全家平安了哈、哦。不要只是这样子哈、哦，而是在灌木这个佛的金身的时候呢，就是要想到说啊，也借这个机会洗涤一下自己的身心的各方面的烦恼。哦，让希望自己呢有一个全新的开始。如果过去一年做得不好，那么希望接下来的一年自己能够做得好一些哦。所以这个就你在灌木佛的金身的时候，它就有了这样子的一个作用哦。那英文本呢有很接近哈、哦，在第十九项，只是英文本呢它除了说哦灌木世尊身啊 ，bathing。Buffing the Bodhisattva 哦 ，Bodhisattva 就是菩萨哈、哦，是释迦菩萨。他除了灌木释迦菩萨的身啊，他还灌木母亲啊 ，his mother 有没有看到他的？他跟我们中部跟中阿含呢差别的地方啊、哦，中阿含只提到灌世尊身，灌木世尊身。可是呢在中部哦，巴黎本他就有提到灌木这个释迦菩萨、哦、然后呢也灌木他的母亲、哦、所以你们又学了一个词 Bodhisattva， Bodhisattva 巴黎文就是菩萨、哦、菩萨。好，第十五项、哦、第十五项呢就提到、哦，当时啊，世尊出生的时候呢，天上响起了天乐啊，然后呢，还有种种的花散落在佛的身上啊，最后还有呢，这个香啊，旃檀香洒在这个世尊的身上，所以为什么我们现在、哦、在供佛的时候、哦、离不开、哦、有这些音乐然后乐器、哦、唱诵然后敲法器乐器还有呢花，有时候我们会啊初一十五了，明天好像是初一哦，哎，然后就会插花，所以你看就是用这样方式、哦、在台湾有没有人散花？有吗？有看过人家散花吗？可能只有在结婚的时候啊、哦、那一对新人走出来的时候就散花这样子、哦、可是我们在马来西亚、哦、尤其我的家乡啊，在槟城啊，真的有人、哦、在卫塞节，因为我们在槟城我的家乡每年卫塞节那个晚上、哦、在我们的小岛上呢，很多寺院呢大家都会装置花车一辆一辆的花车、哦、这个寺院就弄一辆花车，那个寺院就弄一辆花车、哦、然后呢大家就在那个晚上呢、哦、这个花车都明亮起来了，然后就在街上这样子游行，好像我们叫做迎佛游行。所以那一天呢你会发现、哦、在槟城哦哦、忽然间出现、哦、所谓的一天的佛教徒我们常常就是讲说一天，以前我也是一天的佛教徒、哦、那一天会吃素，然后那一天呢会去各个寺院拜佛、哦、甚至呢我还记得有一次我还没有完全皈依佛皈依三宝之前，那时候呢因为我有去一个佛教办的夜校、去补习嘛，所以呢我们就会去帮忙筹募、那一天因为很多人会很踊跃的捐款，所以我们就筹募这个办学的经费、所以那一天是特别虔诚，所以我当过这样子的一个一天的佛教徒。我们那一天晚上就有这样子的、在游行的时候，早上就去各寺院拜佛，然后去吃素，然后呢到了晚上的时候呢就去看花车，甚至你也可以呢加入一些队伍呢去游行、一边游行然后一边呢唱一些佛曲、这样子。这个是槟城的在庆祝卫塞节的时候的情形。 然后后来我出家了，那么有时候有在家乡的时候，就有义务去参加游行啊，所以我们也走在街上，然后呢，你就会看到说，当我们经过一些寺院的时候，那边呢就会有很多居士，守在两旁，一看到有出家人经过呢，除了拿水给你哦，不然就是撒花给你。然后你就可以感受，哇，真的好像有天曼陀罗花撒在你的身上，不是，是人撒的，不是天神撒的啦，齁。所以这个就是在槟城呢，他们就会把这种文字的东西齁，就表现出来，我对出家师父的无上的尊敬供养啊，就撒花齁。那讲到撒花呢，我也记得齁，我们以前在第九届齁，那个是你知道吗，那个算是15年前啦齁，15年前我来到福岩的时候，我第一次来福岩就是15年前啊，时间过得好快。我没想到我这一次再来就是15年后的事情啦齁。那时候呢，我是第九届的学生齁，就大跟同学跟我的同学们一起呢在福岩齁上课，一起上学这样子。那我们那时候我们就互相在勉励，因为我们同学也很多嘛，因为人有时候在一起呢，有时候就会不小心就讲是非嘛，然后这个人的习性嘛，所以为了要改掉这样子的一个习性，我们同学之间呢就用了一个譬喻啊来鞭策自己，我们就用怎样的譬喻呢，哎，同学，我们是希望这个天人给我们吐口水呢，还是天人给我们撒花啊？我们住在福岩嘛，一起在那边共修共学嘛，那一定有天神在守护这个地方嘛。那你现在大家，我们同学都共住在这里，那你希望这个天神给你吐口水，还是希望天神给你撒花？当然每个人都希望天神给你吐口水，不是啦，就是希望天神给你撒花嘛，对不对？那你要天神给你撒花，你就要口业上就要怎么样呢？清净，不要去讲是非，不要去该讲的就讲，不该讲的就不要去乱讲，所以呢，这样天神就会一直呢给你撒花，就是好像给你呢加持，给你护持这样子。所以一切的好的果报啊，全部在于自己怎么去做。所以讲到这个撒花，我就想到以前我们同学，就是这样子互相在勉励。那我也希望各道场，不管你是在福岩推广班，在慧智讲堂，在这个沙登，或者是在北海，大家都要互相共勉，难得来到这个道场，那么就要怎么样呢，借这个机会用这个道场的因缘呢，把自己的身口意修好，那么口舌方面是最关键的啦，因为有时候呢一不小心，我们就这个舌头就像刀剑这样子呢，就会伤害到人，所以呢就要在这个方面呢加强，所以呢这是谈到呢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音乐啦、供花啦、供香，的这个内容，在我们佛教的仪式上面，尤其花还有代表什么呢？无常，提醒我们无常，你插了一盆的花，那么过几天它就凋谢了，所以你就看着它，你在共修的时候看着它，哦，它凋谢了，提醒你无常，生命很无常，身边所有人事物都很无常，一直提醒我们，如果你会看的话。香代表什么呢？香为什么要去供香，因为地方太臭了，所以呢供香不是啦，不是这样子的，香其实是提醒我们戒香，戒香，那你看啊，这个香假设我们说福岩推广班很大，就像我们在福岩的大殿这么大，假设啦，那么你在一个地方一个角落点一个香，比如说我在那个角落点一个香，我那边会被闻到，远远的地方，或者我要进来，或者是我在门外就已经闻到那个香味，对不对？所以为什么香能够这样子，香有这样的作用，你在这边点，可是在外面在远处你就可以开始闻到了，对不对？这提醒我们什么呢？提醒我们啊，不要遗臭万年啊， 要怎么样呢？戒香传千里啊！你的整个戒德，你的德行，哦，你的德行要像这个香一样。你虽然只是在这个角落把自己的德行做好，可是呢，这个德行却能够像香一样的传遍周围，让大家都嗅到这个香味。所以气味很奇怪的，臭味也是一样，可以传遍全整个地方。那么香味戒香也是一样，可以传遍全整个地方。所以一个人在上香的时候呢，就一直要提醒自己了，我这一生人，我要流芳百世还是要遗臭万年？那你要流芳百世，不要以为说我买最好的香水我就可以流芳百世哦，不是这样子的。你要真正流芳百世的话，你要从德行上，从你的品德上，从你的内心上真正去表现出来，人家永远不会忘记你这个人。哦，你去到哪里，即使你从来没去过那个地方，可是人家都会传，然后呢会讲，哎，你知道吗，在新竹啊，在福音推广班啊，有某某人啊，哇，他的德行真的很不一样。所以你虽然没有去过台中，你没有去过台北，没有去过马来西亚，可是因为你的德行很好，就这样子呢，像香一样的传遍千里。哦，那你德行不好也一样传遍千里。哦，所以自己要在点香的时候呢，这个点香的意义呢，哦，不是以为你点多了佛菩萨就保佑你，不是这样子的啊。点了就要提醒自己，我要怎么样在啊我的德行上像这个香一样呢，把好的气味呢传遍千里。那你这样点香呢就有意义啦。好，接下来第二十一项，中部的第二十一项，我上个星期也讲过了，它对应跟中阿含的第几项啊？第八项啊，它跟中阿含的第八项，所以我的修改版呢，我会把它调整。哦，这个是我当时在排版的时候呢没有注意到的。哦，然后所以我在修改版的部分我会把它调。哦，那你们现在呢，这个你们手上的版本呢，你就把它注明一下，这个第二十一项其实就是对应汉译本，就是中阿含的第八项。哦，内容是一模一样的。哦，好，那接下来你看中阿含啊，对不起，中部啊，谈到这边呢可以说是告一段落了。哦，告一段落了，剩下只是一小段是结尾的部分，在第十页。哦，但我们等一下才讲第十页。那只是给大家知道，接下去的内容只有中阿含有，中部是完全没有的。哦，就是阿难还在中阿含里面的阿难还继续的赞叹佛的种种功德，但是这些种种功德是没有记录在中部的第123经。哦，它有哪些内容呢？第16项，第六页的第16项，他就提到，这个也很奇特了哈。这个是佛未成道的时候哈，还没有成道，还是一样释迦太子，大概还小的时候，七八岁的时候，有一次呢，他的父亲啊，因为是国王嘛，所以呢有类似这样子的一个丰收节啊，丰收的节日的时候呢，国王呢就要去巡视啊，他白天呢就去监督去巡视啊。那当时呢我们的释迦太子呢，因为他小嘛，然后对这种巡视的工作他也没有什么兴趣啊，这是国王在那边巡视大家的工作的成果。那么对一个小孩子来讲他没有什么兴趣，所以他去了哪里呢？他去找了一棵树，叫阎浮树。他在这个阎浮树下呢，哇，当时呢就这样子静下来而已，静下来呢就自然的离欲离恶不善之法，离欲离恶不善之法，有觉有观，离生喜乐。有看到这一段吗？你看 坐在阎浮树下，离欲离恶不善之法，然后有觉有观，离生喜乐，得第几禅啊？初禅，得初禅成就有，得初禅成就有，就是说，哎，初禅遍满全身的类似这样的意思啊。那个时候他还没有成道，还没有学佛，嗯，也不是学佛，就是还没有开悟成佛啊。但是他没事情做，他就坐在树下，阎浮树下，就这样子呢，自然的整个身心呢，远离欲，哦，没有种种的欲升起，没有种种的恶法或者是不善之法升起。能够这样子的话，他的心是很极静的，所以呢，当时出现的这个心呢，就是有觉有观。这个有觉有观的另外一个翻译呢，就是有寻有视。有寻有视，寻视会写吗？可能有些人不会写哦。我大概写在一个地方，让大家借着机会哈。我的字是比较丑了啊，但是大家忍耐一下哈。这个是寻啊，有寻有视。如果你上过大乘广武运论的话，应该寻视我都有提过了哈。它是心所来的，心理现象来的啊，它是一种观察的心理现象。哦，所以当我们讲寻心所或者是视心所，心所也是佛教的用词。哦，心所，心所就是心理状况，心理因素。哦，佛教叫心所。那么这个时候呢，寻心所它的另外一个翻译呢，叫做现代白话的翻译叫做什么呢？比较粗的观察。比较粗的观察。那么视心所呢，视心所就是比较细的观察，比较微细的观察。所以我们做什么事情呢，都会有观察的心。哦，我要把这件事情做好，我会去观察。那么这个观察开始是粗的观察，慢慢的就变成很微细的观察。这个叫做寻心所跟视心所。禅修一开始，尤其要入初禅的时候呢，也是离不开这种观察。比如说你要知道你的所缘境是什么啊，又多了一个名词叫所缘。所缘英文呢就叫 object。你的功课啊，你要专注的那个功课。比如说你修慈悲观，友情就是你的所缘。你修阿那巴那萨底安波念，你的所缘是什么？呼吸啊。所以如果你要今天要成就初禅的话，那么你的觉跟观或者是寻跟视一定要专注在那个所缘上。但一般人没有经过训练的时候，你一坐下来看一看你的心所，看一看你的心理，你会发现呢，它是漂浮的，有没有？等一下想一下这一边，等一下想一下那件事情，然后嘣一声，然后又开始想，哎，那边做什么事情啊？或者是人家走过，那声音走过，然后你的觉观、你的寻视又被他拉去了啊，然后。这明明就是打坐，在那边打坐应该要专注，要么专注观有情，要么是专注在观呼吸。如果修阿那巴那萨蒂，如果你修不净观的话，你本来就是观这个不净物。可是你的觉观、你的寻视心所专注不到哦。比如说旁边刚好有人打喷嚏，打了喷嚏，你本来应该是要专注在你的所缘境的，可是你开始呢被了那一个打喷嚏的声音影响了， 哎呀，这个人，我刚刚感冒才好，他在那边打喷嚏，又没戴口罩，哦，哎，会不会传染给我啊？这个，你看我们的觉观就会马上怎么样呢？产生整种种种的分别作用。所以我们为什么很多人哦没办法体会，尤其在禅修道场也一样没办法体会这种初禅的境界，因为我们的心太散太粗哦。可是我们的释迦太子呢，当时你看他的心哦，离欲离恶不善之法，对这些追求的现象他都不追求，甚至染污的心也不升起，所以呢马上进入有觉有观的状况，或者是有寻有事的状况。那么有觉有观有寻有事，所以呢成就什么初禅、哦、二禅以上，二禅以上呢都是叫做什么呢？无寻无事。二禅以上就是无寻无事，所以从寻事的角度来看、哦、我借用这边的空间、哦、再写一下、哦、我借用这边的空间、OK 寻、啊、真的好难看用打字好了但是我不知道这样可能有些人比较小了、哦、看不到。寻、啊、好小，算了还是用写，大家忍受一下个很丑的字。嘘 OK寻和事 OK 有寻跟事。那初禅的话、哦、初禅的话这两个心所都有，所以它叫有寻有事，有初分别也有细分别。分别什么？那个时候会分别什么？你说它会分别什么？你修不净观，你的心只会在分别，在专注在那些不净物。OK? 如果你修的是安波念，你的分别，你的觉跟观是注意在呼吸，让你进入你初禅的状况。假设说真的进入初禅的状况，禅相升起了，你看到的是禅相，禅相其实就是来自于你的，如果你是修安波念，禅相就是来自于你的呼吸，因为你一直专注在你的呼吸，专注专注专注专注专注，到慢慢呢它变成光，变成种种的禅相出现，你就专注在禅相，所以那个时候你会专注在禅相上、哦、我如果真入定了就不称它为呼吸了，开始修的时候用呼吸，可是这个呼吸慢慢你越来越专注，越来越维系，越来越维系的时候，哎，你知道我专注在我的禅相上，所以那个是禅相、哦、禅相。一般人的禅相有时候是看到光，那么他就专注在那个光。好，那你能够专注到这个光了，这专注到这个禅相了、哦、能够专注到这禅相，就表示说你已经知道怎么样进入这个状况了。你要进入二禅三禅四禅的时候呢，就不刻意再去寻找，去找，去注意那个禅相，因为他已经在初禅的时候带你进入这个状况了。所以到二禅以上，二禅到第四禅、哦、忍受一下了哈，二禅到第四禅就不需要寻思。所以我说二禅以上无寻无事，心所上不需要这些觉观了，因为你在初禅的时候已经能够进入这个状况，你已经知道那个东西就是你应该专注的。从初的专注寻心所，到慢慢维系的专注， 到最后呢，你如果要再进入二禅的话，你就要放下这个寻思了。如果你没有放下这个寻思，还有这个寻思的话，那还是一样在出禅。那么这个寻思一放开，不刻意去专注了，你才比较有机会进入二禅。因为二禅以上呢，寻心所跟视心所呢，已经不起作用了。所以在例子上、譬喻上呢，我们常会讲啊，就像一个人开车，开车，你第一次来福研的推广班，人家跟你讲要经过哪一条路、哪一条路，那你就会特别注意路牌，对不对？注意路牌，然后到了全国加油站，你要转左手，是不是这样子啊？你们现在已经二禅以上了哈，我是说新竹这一边的，你就根本就不看那个全国加油站啦，到那一边你自然就转上来了，对不对？但是第一次来呢，你就慢慢在那边开，全国加油站在哪里呀？全国加油站，确定是全国加油站，你就会转上来了。初禅的心理就是这个样子。那如果你今天已经知道了就是这边，然后你要转上来，已经很熟了，难道你现在开车上来这个福研的时候，还在那边在找全国加油站吗？你不会了，是不是？你接到那边自然就是会转上来了。所以二禅的心理就是类似这样的譬喻，他不用再去我要经历这样子，我要注意这个，我要注意那个，我的禅相，他不会再去花这些时间在这种觉观的心理上，因为他对这个部分已经非常熟悉了。所以这个是因为刚好我们谈到有寻有事出禅，然后呢无寻无事以上，就是二禅以上就是无寻无事，大家要先有这样子的概念。好，我们先休息一下。